我们深深看到自己的黑暗在所爱的人身上做出伤害的行为。从最差的光景走过来，这些把戏我们都搞过。我们不是医生，而是以病人身份陪伴有需要的人，让人看到希望。带着野心服侍是最邪恶的，因为在利用神。人们可以在外面表现很好，真正的基督教需要回到家中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到的采访文章是在家里最难做基督徒，受访嘉宾林维谦、蒋佩蓉，采访卢静。
其实书里面有一些可以看出一些细节，但是还是想请你们再聊一聊哈，因为31年的婚姻之路还是蛮长的一段，可不可以请你们两位就是分别选几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，或者是重要的时候，可以回忆一下这一段婚姻之路。
在早期啊，我们非常的幼稚，吵吵闹闹很多，我父母是反对我们结婚的，然后也带人去婚礼闹了，然后因此我跟他们断绝关系，和好以后，他们跟我们办了一个酒席在船上，然后酒席开始的2.5小时，我们为了一件非常小的事情，就是有关于我们的衣服，闹翻了，闹翻了，然后他就离开了。离开了这个场地，没有去参加 party， 回去了洛杉矶。因此我们又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决定，要不要继续走下去。我飞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们分居，然后我就说要是我们要同居，我们需要接受婚姻辅导。然后这个我们当时也在教会服侍，教会请我们退下来，因为我们不是好的榜样，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，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，因为其实这个暴露的是我们人格的缺陷，但是我们决定要接受婚姻辅导，因此就成为了最大的一个转折点，因为我们学到了很多功课，就开始对付自己的习惯。因此我们今天能够写书，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讲，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转折点，因为我们开始愿意接受帮助。首先
30年过来，我觉得挺长的一段时间，这个是很难总结，但我觉得也是前面7年10年我觉得比较关键。我觉得我们分居那段时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，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，大概是我们结婚第2年，就分居了啊。当然之前已经有很多人不看好我们婚姻，然后下了赌注说，他们是2年，他们是3年，肯定离婚。
而且这些都是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这么不看我们，
对，
看好我们
是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说，这对夫妻这两个人太不成熟了，这个品格有极大的问题，不可能超过2年3年，最多3年。所以说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结婚，然后没有取得他父母亲的祝福，所以第2年就分居。所以虽然分居这段时间虽然3个月感觉很短，但当时是挺痛苦的，因为怎么刚出来这么好的学校毕业，我们 MIT 出来的毕业，麻省理工学毕业，怎么这种小事情搞不定啊？有可以找个工作，可以成就事情，但这小关系的问题怎么这么难？
就是、对方搞不定，
对方怎么这么麻烦？所以呢，分居那段时间，其实使我慢慢的悟到，我要重新调整我对婚姻的理解。当时我就悟到一件事情，就是。我们没有，虽然 理工科修得很好，大学成绩也不错，但是没有一个人，我周边没有一个人毕业出来有拿到一个婚姻科学位的，就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是有这方面的学习跟理解，到我们知道怎么克服知识，克服沟通的问题，解决冲突等等，所以我们都不懂，没有学过，也周边也没有真的是长辈来教我们，所以我们变成只好自己去摸索，觉得三个月就经过心理辅导、婚姻辅导的治疗，帮助得到很多启发，就基本上就是我们怎么管理我们的情绪，我们怎么解决冲突，因为我们一吵就立刻就温度就升的
爆炸，
就很短时间就爆炸，很短时间就开始用各种方式摧毁对方，对，然后就真的是完全失控，就想不到会有这样子的脾气在里面，
这样子的骄傲，我觉得我最大的仇敌，就是自己的骄傲，
对，所以看到自己很非常可怕的那一面，然后就真的是吓了自己了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，就又是这么相亲相爱的，但是又在发怒的时候，怒气上来的时候失控，会有这样子的。这个展现非常可怕的这个事情啊，所以分居段时间就真的是狠狠的修理自己，
对，
然后后来重新好像是重新要追他回来，证明我是值得信任的，我们还有一个未来在一起，然后后来这个修补的课程到那段时间结束，
对，本来以为是8个礼拜，结果辅导了3年。
对，我当时进去这个辅导课的时候，我就认为很自信说，哎，这几个问题我们应该就很快可以解决到了。然后你们这些心理医生都是来玩我们钱的，都是要把我卷进去你们这样的服务，说我们一直要付你钱的。就后来一直被谦卑，一直被谦卑，然后就发现啊。问题很多，然后本来以为8个礼拜的这种课程就变成了3年，
对，
然后这3年里面我们还不仅是两个人一起被辅导，个人进去辅导，
对，
发现我们自己有原生家庭问题，自己有很多这种心理的问题，都是我觉得大部分是情绪管，是因为我这么多年来悟到的是，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是有这方面的学习跟很好的管控，
我们发现我们应该是最理性最理工的人，但是情绪失控的时候是最狠的，所以我们发现即使到了最后成为我们负面情绪的奴仆，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束缚，然后重新用理智来管理这个情绪，因为我们内心的小老虎，
所以回到你刚刚的问题，就第一点，我转折点就是那个分居那段时间学到功课，知道要谦卑。然后第二次呢，我觉得是好像是第7年左右，我们好像花了一天时间，然后好好的思考过去7年，然后重新重新立约一样，你记得我画了一个图，
对，续约还是重新盟约是这个。
对，你记得我们画了一张图，就在过去7年怎么上帝怎么带领我们，我们如何克服很多自己的问题。
对，上帝的恩典在哪里？
就花一天来感恩，花了一天来这个 renew the vow， 就是我们的
更新我们的盟约
婚姻，对，我们的婚约，当时是我们自己写自己的婚约的。就7年过了之后，就所谓的7年之痒，我觉得我们反思一下，总结一下过去7年，然后我们就花了一天时间，然后就。庆祝我们怎么走过来的，跟他爸妈关系也有很大的改进，
对，
从刚开始他说了嘛，他想捣乱我们婚姻，完全反对，到7年之后我们有了孩子，然后跟他们有很好的关系，就是我们那第7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点，我们开始庆祝，开始看到前面有盼望，然后这第7年过了，最痛苦的7年好像过了，
好像给自己一个毕业典礼那种。
对，因为他跟他爸妈关系导致我们有很多冲突，因为他无法划清界限，所以因此他现在能讲到划清界限，这个断舍离开父母，然后跟我合一，跟丈夫合一， 其实很困难的功课。
是，
对，其实学了20多年，我觉得
还在学，还在学。
对对对，嗯。所以这第二个点，我觉得是这7年，然后呢，30周年，我们就一个
对
很大的一个，孩子大了，
嗯，对，
然后我们就跟在孩子面前说，我们爸爸妈妈想跟你们一起再一次 renew 我们的 vow，
对，
再一次来那个这个重新
更新
我们的婚约，
对，
然后呢，这次呢很有意思，说我们请每一个孩子跟我们祝福，跟我们分享他的感受。因为他们是，可以说他们是受害者，也可以说他们是见证人，对。然后他们就给我们，他们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爸妈，你及格了，你及格了，你及格了。”就给我们打分数，你知道？因为前面真的有一段时间，特别在我们在北京那段时间，精疲力竭的时候，有很多，又回到很多冲突，又回到很多问题，情绪失控，
对，
孩子受到很大的伤害，所以我们觉得非常亏欠。但到这30年，我们要就离开中国，然后有一段时间去休息，我们写这本书《人生休止符》，这段时间是我们又回到，又是要克服自己，又要去对付自己的一些问题，又重新有一个这个内在意识
内心的
对更新哈，然后到了30周年，孩子给我们这样一个及格的分数，
对，说我们看见了你们真的
有很大的改变。
你们真的及格了。
对，当时他们都以为我们一定会分手的，连孩子都这么说的。当时他也不大看好，他们甚至有段时间觉得我们就应该分手，因为在家里这样闹情绪、吵吵闹闹的，真的是他们都非常的被伤害，然后特别是老二也是就很怕，一旦我们
那一段期间他在申请大学，然后
对
经常有导火线，但是我们离开了中国的时候，就花了这一整年的时间跟孩子们跟彼此
修
复关系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对，我们又再次对婚姻有盼望，也了解原来婚姻是 hard work， 是很
非常艰难，
需要努力。
对，所以这几个转折点呢，都是落到低谷里面，然后慢慢走出来，落到低谷走出来。所以到最后，你看，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跟主的关系，然后我们之间的关系，然后我们跟孩子的关系，然后我们跟主的关系能先修复好，得到起初的爱，然后我们之间也开始彼此有这个
恩典，
可以给予恩典，
对，
可以给予爱，因为我们自己要先得到爱，先得到恩典，然后才能给予，然后帮助孩子，
对，
这个修补他们的伤害。所以我那段间隔年也是很艰难的一段功课。
对，我是觉得这几个转折点下来，最深的感受是，我们两个是多么大的罪人，跟多么败坏，
多么不可爱的人。
对，能够活到婚姻能够活到现在，绝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多优秀，而是上帝是多么爱我们。我们活到现在，所以我们写了这本书，其实。里面的一些内容绝对不是我们的凯旋跟我们多么牛，而是我们学到了什么样的功课，
不断克服自己，
对，
啊，圣经那段经文说的，要不断的 overcome， 不断的要
consider the other better than yourself，
这是一段经文，另外经文说我们不断要，我们是 overcomer， 我们要克服，不断在克服，有主的恩典，
对，
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
对，
为了是要克服自己，克服自私，克服老我，对付私欲，对，就这个要狠狠的对付自己，
对，
所以我们现在看，所谓历史上很多这种很坏的人，比如希特勒也好啊，斯大林也好，就这些所谓的恶人，所谓的这种坏人，其实我们都是，
我们都有可能，
我们都是成为这个坏的人，因为我们看见过自己在爱人的身边，在我们所爱的孩子身边做过极大的这种伤害的行为，对，所以我们自己见到自己的丑陋，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最低谷的时候，我们甚至怎么讲？亵渎上帝，blaspheme， 对不对？
对，
甚至到一个地步，我们
就说啊，我不信了，
对，
我做基督徒太难了。
对对对，到这个地步，就我们人真的是能，这人的罪，这个原罪真的是能使我们达到那种地步，很可怕。所以我们看到彼此可怕，但是彼此可怕其实反映到映射到我们自己内心的黑暗，内心的罪， 所以因此我们能帮助，现在可以帮助很多夫妻，因为我们走出来
深深的认识到自己。
对，所以当很多人说哎，你不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不好的事情，我们之间怎么怎么吵，怎么怎么闹，怎么怎么伤害对方啊，来说说看，我们都可以说，
对对对，
我们都走过，
都理解，
都
理解，
都搞过这套，都玩过这些游戏。
对，所以我们不是以医生的身份，而是以病人的身份来陪伴周围的人。
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们抱着这个使命，我们自己被唤醒的，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灵魂被苏醒了，因此我们需要去让周边的人也能看到他们有盼望。对，就是
对。
我们自己是得到恩典的，因此我们可以去把恩典给予恩典给
传递下去
这些他们婚姻情况很糟糕的夫妻们。
你们和上帝的关系是在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是经历怎样一个变化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和上帝关系的亲密或者是调整，应该是可以给你们这种源源不断的动力，因为人不断的舍己，不断的对付自己是很痛苦的，人是很愿意满足自我的。社会上的人，不信主的人，他们更愿意是把婚姻把对方当成满足自我的一个工具，
利用对方。
对对对，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说我们是要放下自己，是要成全对方。
对
对，这个差别是两个方向的。
是的，
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，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们一直讲这个铁三角，这个比喻，
是
你们恐怕也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两个人夫妻跟上帝走得越近，越能信靠上帝，越能顺服上帝，越能在时时刻刻让圣灵带领我们，控制我们自己的情欲等等等等，那我们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。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在学的功课是不断的发现。我们自己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熟练，因为我们不断需要再破碎啊，觉得好像啊，过去这几年够了，谢谢上帝，已经够谦卑功课够了，给我破碎已经够了，却没想到再接下来还有很多功课，就好像是爬山一样的，你爬过一座山啊，后面还有一座山啊，然后又再经历过一次低谷，然后又再上来，那我觉得上帝总是给我们安排的，不让我们一次就垮掉了，慢慢的带着我们。
对，这个镜子没有永远那么清晰。
然后这个我们的耐力慢慢的提升，我们的这个能力慢慢的提高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美好的安排，他不可能一次让我们就对付一切的老我。就过去几年，我还在对付自己的恐惧，就发现其实到了这个年龄，有很多恐惧。那我失业怎么办？我不能供应家庭怎么办？那这个以后我还能保持健康，对不对？陪伴我的妻子怎么办？所以其实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发现这个人过四十之后有很多恐惧，之前没有想过这事情，因为年轻的时候好像天下无敌，什么都可以做，
对，愿意为主殉道，
对对对对，但是跟老婆在一起，哎，好累，好辛苦，我宁愿在外面传教殉道，然后回到家里面就觉得，哎，不行了，对，所以这真的是背着十字架每天，所谓的我们每天背着十字架，其实在家里生活当中最能显现这一块，你在外面可以表现很好，我每个人可以去做礼拜，可以表现得非常好，戴一个面具也好，还怎么着都好，那回到家里才真正的基督教，
对，
才真正的信仰，
在家里最难做一个基督徒，
对对，在我们不能达成共识的时候，我们还能不能真的把我们信仰活出来，
甚至还用经文吵架啊。我是觉得这个过程是一层又一层的在对付自己，我发现我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女人，我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两个人都在发现我们的 performance orientation， 我们要去用我们的成绩业绩来取悦上帝，然后以前是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的成就要去赚取上帝的爱，然后呢？服侍以后，服侍成为了我的偶像，也是我的野心的中心。因此，我会无论如何想，也宁愿牺牲我的婚姻跟家庭，来 保护我的服饰，因此我需要离开中国，因为服饰成为了我的偶像。
对，
我的野心从世界进入到了教会。这个是一个非常看起来很圣洁，但是上对上帝来讲是一个最邪恶的东西。因为我开始利用上帝来让自己受益。但是很有意思的是，上帝把这些剥夺了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狠心的爸爸，而是因为他想要让我知道，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还是那么的爱我。所以最近这几年，我在彻底的体验，时不时我就会感受到，哎，佩蓉我爱你，佩蓉我爱你。所以其实这个属灵神圣的过程，不是说我们咬着牙根我们一定要把经文怎么，而是当我们发现这个主要跟我们做交易的时候，我们昨天晚上还在跟弟兄姐妹们讨论这个事情。别的信仰呢，你上帝给一个东西给这个偶像，偶像要按照你的说法给你想要的孩子、事业、婚姻什么的。那我们的信仰不一样，是上帝要求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他，但是因为他要把他自己，就是最美好的给我们自己。所以我这个不断的在破碎的这个过程，不是因为是多艰苦，而是上帝想要把最美好的给我。所以这个对付自己的功课不是那么的艰难，是因为上帝是那么的爱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天父爸爸。因此当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找到了自己的身份之后，其实放下自己就不是那么艰难的功课了。但是要是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咬着牙根，这个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